这里不是完美的教会，也不是标准答案的讲台。这里谈论真实的冲突，没有修图，没有美化。当信仰遇上人性，当热心撞上现实，我们不想逃避。这是一档从真实案例出发的对谈节目。我们拆解教会冲突，不是为了指责，而是为了让福音走得更远。您正在收听的是《不孤单地球》，真实会吵架。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今天是我们真实会吵架讨论的第一个课题哈。今天想跟大家首先讨论什么呢？
想首先讨论一个主题，叫做首先看自己的问题。
面对问题的时候呢，先谦卑下来，先看自己的一个问题。哎呀，真的是很符合圣经的原则哈。具体是怎么看自己的问题呢？
就是很真诚的表达，我和西西不是来教育大家的。那既然题目是首先看自己的问题，又是由蛋来说出来的，那我想真诚的就先来看我自己的问题，那也会先分享给大家我自己非常真实的经历。我们在先导片里面分享了一个故事，或者说一本书中的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概念，就是 5% 的过失和 95% 的过失。书叫做《诊断灵命状况的十个问题》，唐纳德·惠特尼写的，在第九章的开头。第九章是你更容易饶恕别人吗？在这章的开头，他提到一个教会的牧师，他无私奉献了很多，但是得到了会友的恶待。这位牧师在深受其害的时候，仍然愿意靠着神的恩典饶恕对方，并且主动为着自己那 5% 的过错，去向那有 95% 过错人道歉，并且请求对方的原谅。那虽然这可能会带来对方更加肆无忌惮的攻击，但作者更愿意去做神眼中看为正确的事，让我真的是很感动。感谢主让我心里很多释放。在这么多年的服事和信仰生活当中，就是有太多诚实的讲我得罪他人以及他人得罪我的地方。那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我太容易的看到对方的问题，对方的错。神没有说让我好像完全不看对方的问题，也不现实，因为我心里面意识到别人有问题的时候，可能很难说就改掉，对不对？说了极端点，比如说有一个人骂了我，他骂了脏话，这个事情你很难去忘记。但是我觉得这本书的这个概念，它真的鼓励和安慰到我说，我不管别人怎么骂我，我不管他是不是嚣张跋扈，他是不是不讲道理，他是不是恶待我，他是不是对我不公平，我首先要看自己的问题。哪怕我只错了 3% 或 5%， 但是我要在神面前认我的罪，而且甚至要去请求对方的饶恕。而且这个时候如果对方是一个真基督徒，很多时候神会做工
啊。对啊，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嘛。那出现问题，那肯定是双方都有问题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很难去改变他人嘛，特别是像上期提到的这个南墙派，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这个人，就更难被对方去说服。那这样冲突如果想要得到一部分的缓解，就首先要得到缓解的话，先谦卑下自己，先看看自己在这个段关系中有什么问题。
其实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大概一两个小故事。我太过分的看到了他人的问题，而轻视了自己的问题，至于产生了冲突，或者说使得冲突加剧了。那第一件事情是，有一次我跟我爸爸呢打车回家，他认为司机绕路了，于是他批评司机，而且说得很重。我爸爸的脾气比较急，那其实司机是完全跟着导航的，然后司机的态度其实很好。我因为看到感觉司机受我爸爸的欺负，所以我为司机说话。情况就是说我跟我爸爸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他还是一直骂司机。我一直说这个不是他的问题，导航就是这么安排的，是我定的位。可是我爸不管，还是把司机骂了一顿，甚至说要投诉啊，因为贵了一些钱。那然后我就一直说爸，所以我情绪也上来了。我下完车之后还不依不饶，还在说他，大概意思就是说我认为爸必须认错，必须要承认这个错误，他肯定更不愿意，然后就闹得很不开心当天晚上。但感谢主后来都没事了。这件事情呢，当然让我很后悔，我也在神面前认罪。可是我从中总结出了这个一个原则，就是像刚才那本书里面说的，就是的，我爸爸固执，我爸爸不该这样骂司机，他可能有这样这样那样的问题。 可是我的问题是什么？我不应该对他不依不饶，我不应该在他急躁的时候同时用一个急躁去面对和应对他的急躁。我当时不觉得，可是我后来明白过来说，其实我犯了一样固执的错。我的固执就是一定要让他承认他的错误，我一定要去说服他。那这个不仅没有让他的怒气消散下去，不仅没有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不仅没有让他谦卑下来，反而使他更加的生气，反而使这个本来就不开心的局面更加的不开心。这是一个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可能本身这事情我没有什么错，但是我的应对方式有错。无论我爸爸最后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固执，我觉得按照神所写的原则，我必须向他承认我的错，并且在心里面求神能够让我改变。
哎呦，我听下来这个场景实在是太常见了，而且我觉得像是你能干出来的事儿，但是一个很理性，对于对错这个事情有绝对化的一个追求度的这个人嘛，越是到这种时候越是包青天上线，一定要判个谁对谁错那种。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吧，觉得都是在一个气头上，或者说在一个情绪上的时候，反倒应该把这个对错放一放，先把这个情绪梳理好了，我们再来聊对错，还是应该有一个先后顺序的。
就很多时候我们谈关系，对不对？就我们基督徒更是这样，我们说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很看重关系，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把它变成了一个好像像法庭上的对错之争的感觉。为什么圣经让我们彼此相爱，甚至爱仇敌，求神怜悯，我们常常没有做到，或者我常常没有做到，就是因为当我在跟我爸爸争对错的时候，当我在给他指出他的问题，认为他这个一定是错的时候，我没有去爱他，忘记了我们的关系，而就是把这个当成了一个法庭，把我自己当成了一个包青天，我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法官的位置，就忘记了这个关系。很多冲突也就是这样，就是将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啊，处理的像法庭一样，总是觉得对方不对，自己就对了，于是冲突就这样产生了，甚至就加剧了。就有一段经文，其实大家应该是很熟悉的，在马太福音的7章3到5节，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其实大家绝对不是第一次听这段经文，我相信主耶稣的这句话的意思，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做到什么？可能 5% 的问题在你， 95% 的问题在他人，可是你要将你这 5% 的问题当作那 95% 的。我不需要去在乎呢，到底我，我是那 5% 过错的人，还是我 30%， 或者说我在 60%， 有人在 40%， 不是。耶稣就告诉我说，我眼中有梁木，我有大问题。我要做的就是看到我的问题，所以我根本先要做的不是去看别人的问题，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先看我是不是，比如说有情绪的问题，有骄傲的问题，有缺乏爱心的问题，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审判官的位置的问题，或者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全面的看待这个事儿，就很快的要去回应对方，批评对方呢，所有这些我都必须要看，都是我眼中的梁木，我需要将它砍下来，去掉之后才能小心的去看对方的问题，而且这个时候要用最大的善意去看对方，就是把对方的问题，特别是得罪我的问题看得小一些，因为他说的是弟兄眼中是有刺，那个刺是小的，而我自己眼中的梁木，那个问题是大的。
这段经文啊，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假冒为善的人。我把别人的问题看得大一些，把自己问题看得小一点，那怎么就成了个假冒为善的人了？我就想说，这个有这么严重吗？假冒为善，换个词汇，那可能就是你虚伪嘛，嘴上说一套，实际上做一套嘛。但是我想一想，其实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哦，很清楚的。刺和梁木这个事儿，应该大部分基督徒都知道这句圣经吧？大脑里是有这个信息储备的，那为什么做不出来呢？就是为什么遇见问题都做不出来呢？那就是脑子里想一套，然后自己做一套嘛。然后我就想到了我自己的一个例子， 当时我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去到一个小组，哎，不是那个先导片里边讲的那个例子啊，是我真的去到一个小组，我被人家小组长赶出去了，跟我目睹别人被那个小组长赶出去，这个时间差不到也半年啊，就真的很神奇。因为我当时是读神学嘛，我也很希望把我所学的帮助到教会或我所在的小组。当时我到那个小组呢，我就毛遂自荐跟人家小组长就说咱小组需要什么帮忙，然后我都可以。那个小组长呢，他也是我的学长吧，他当然也是提携学妹的这种心哈，很关照我哈，给我很多的事情啊去操练哈，也是挺好的。学长算是教会里边的传道人，我跟学长为了避嫌嘛，很少有一些私下的沟通，大部分呢都是他的太太，就是师母，师母每周小组啊主日啊都是车接车送我的哈，路上呢我们也会聊一聊一些私人的话题啊，这样相处了大概是三四个月吧。后来呢，我就是跟这个教会呢申请是学费的一个资助吧。师母呢就说需要你写一个信仰见证哈，你怎么个信仰，怎么个历程啊，给到教会哈，也是了解你的机会嘛哈。我就感觉挺诧异的吧，我才意识到哈，就是我跟师母其实相处时间也是挺多的了，每周五在小组里边，然后还有每周日主日哈，但是呢好像都是我听他讲比较多，他会在我面前说一些他的经历啊，说一些他侍奉的一些个人的感受啊怎么样的，但是他很少问我的情况，也就是导致在大家相处了三四个月啊，他对我一无所知，除了我是一个神学生之外，其实我是蛮失落的。这个人想不想了解你，或者想不想真正关心你，那他是得问一些你的经历，哎，你为什么读神学啊，那他得问问吧，这正常的一个思路哈。信仰程度怎么样他也不知道，他也没问过我，也没跟我交流过这些东西，反倒他一直在说他自己的事情，我挺伤心的哈。而且我观察下来，就是对于小组的其他的会众，你像对于我一个核心同工他都是如此，那更何况对于小组里边的其他的人，他对别人的灵命的一个情况是很少去了解的，更多的就是关注日常的生活的需求，搬家需不需要人帮忙啊咋的哈。那一次我跟师母有一个电话沟通，那天可能我一直想着这个事儿吧，比较伤心吧，但是我表达伤心的方式就是比较愤怒，比如说我希望师母多关心大家的一个灵命的生活吧，而不是说通过这种冷冰冰的这种纸上的这个见证来了解我的一个灵命生活，表达这样的期待哈。但是呢可能我表达的方式是一个愤怒的方式，然后师母当时呢也是很生气，他也炸了，叭叭叭叭叭叭叭就开始说我，可能他对我可能也有一些意见或怎样的哈，说了我半个小时。我其实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哈，说完就说完了，然后但是他是很能说的那种人，所以他就一直说，然后都不给我插话的机会，最后我俩就电话里不欢而散了。他还不解气，他发信息说我觉得挺委屈的，然后我就找到了教会的这个牧师，学长的上司吧，教会里的主任牧师吧，就找到了牧师，然后说我委屈，然后牧师也是挺关注的哈，然后就一直在从中协调。后来呢牧师把大家约在一个线上，彼此有一个道歉和好的过程啊。其实我也是挺期待的，因为我当时也觉得自己有一些问题，说话的语气还有态度也不好，那毕竟人家服侍小组也是出了心力了，每个人都有限，不能要求人家是十全十美的，我也觉得自己的态度有问题，然后我就说我首先我先道歉哈，我道完歉等师母发言了哈，师母就说哎呀我可能牧养不了你，要不你去别的教会吧。我是惊呆了，我本来是抱着一个期待哈，彼此认罪和好，在神面前又是合一的，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啊。当时牧师也惊呆了，牧师也觉得应该是按照这么个思路来的，谁想到那个师母说我牧养不了你，请你去其他教会吧。我当时很受伤的，一下就绷不住，接着就哭了。那个主任牧师也是很错愕，就说那个我先跟那个师母单独沟通一下，私下沟通了一顿的，人家师母还是坚持，哎呀牧养不了我怎样的，哎呀主任牧师也觉得非常不好意思，然后就说就是教会里还有其他的小组，你要不去其他小组看看哈。当时内心我就觉得，哎，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他是跟学长，就是传道人一起来带领这个小组嘛，那也算是一个牧养这个小组的一个牧人吧，也算是一个牧人的角色。但是你这样对待自己的羊好吗？我这个事情就耿耿于怀，耿耿于怀。 他也是读神学的，但是他学的是其他的专业哈。我们在学校里会见到，我就是无视他，他有时候可能会尝试跟我打招呼，我就当他是空气这种方式去对待。但是我自己内心知道，我这个坎儿是过不去的。老师和同学也给了很多的建议，我大脑储备了很多圣经里面的道理，我知道我应该怎样应对。那就像马太福音这句话，那我也知道我应该去应用，但是我应用不出来，我做不出来。持续了2年多的时间，一直是这个样子。后来呢，我在一次灵修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把这个事情放在了神的面前。当时我也没有说我想解开它啊，它太困扰我了，并没有。我就是自然的灵修。当时灵修的那个经文呢，是约翰福音10章7到15节，耶稣用那个雇工和牧人来做对比嘛。那好的牧人是为羊舍命的，那雇工呢，看见有危险，看见了狼，就会自己撇下羊逃跑的这个对比嘛。我当时读到这个经文，我就自然就想到了那个师母，我就想说，你看是吧是吧，这个人就是雇工，就是道貌岸然，又想起他来，然后就内心鞭挞他一下。然后呢，第二天我又读到了路加福音15章1到7节，又说到了一个羊。那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请灵舍来庆祝他把那唯一的失去的那只羊找到了嘛。然后我就想，那这不是更明显了吗？一只羊都不能失掉嘛。耶稣作为一个牧人，他连一只羊走掉他都舍不得，那更何况把一只羊赶出他的栅栏，那更不可能的呀。所以呢，我又自然的就想到那个小组长，然后就说，哎呀，你看是吧是吧，你这根本就是没有资格做这个小组长哈，都主动把羊赶出去，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哈。我就当时我就在内心又说了他一下哈。但是我在同时，我突然想到了10年前我在上海的经历，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然后但是在那个时候，就是神提醒我，给到了我那段尘封已久的回忆。因为当时在上海的时候，我也是在一个教会里跟另外一个姊妹被临时安排做新的小组长。因为之前的小组长呢，他因为工作的调动去到了其他城市，那这个小组长呢觉得很信任我跟另外一个姊妹，所以就我俩去做这个小组的小组长。我也说是可以，没有问题，就给人答应了下来。当时我非常努力想要把这个小组做好，但是呢各种内因外因，客观的主观的哈，工作上也比较忙，主观上这个小组其他组员我不是很熟悉，我也没有什么章法去凝聚大家。另外跟佩大的那个姐妹，我们俩不是很对付，各种明里暗里的较劲儿，就是各干各的，做得我身心俱疲。当时我就跟牧师也跟以前的小组长说了一下，就是这个小组我可能做不来，然后我就走了，就是把整个小组的组员跟那个姊妹我就撂下来走了，都没跟人家说一声，然后就跟了牧师跟前小组长说了一声，我就走了，然后就来到了新的教会，来到了香柏树嘛。这些经历都没有说过，因为不光彩嘛。我也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对，我给自己的找的借口就是我当时还年轻，我还啥都不懂，我还需要学习。人呢真的很奇怪，就会给自己找100条原因解释自己的行为的不合理性，但是面对别人的行为不合理性的时候，连一条原因都不想给别人找。所以我当时想到了我自己的经历，然后我想说，那我有什么资格去说人家师母呢？那我自己做的不更过分吗？那我都不是说一只羊的问题了，那我把整个羊圈我都丢了，我就走了。然后那其实是我是更过分的呀。当我看到了我自己生命的愧疚的时候，我对我自己的承诺让他人的期待失望的时候，其实我更是那一个应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人啊。那我还有什么资格去看别人的不对呀？真的是神的经文，是我通过自己不断的灵修，我不断的每天靠近神的时候，神的经文它光照我了。我没有把这个需求摆在他面前，但是他的话语就是会照亮人，照亮你身上的每一个灰尘，让你真的是避无可避的看到自己的瑕疵。然后那个时候我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悔改了，跟之前师母的那个结我一下就解开了。 当我看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当我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的时候，我那个结一下就解开了，我对他没有任何的情绪了，我对那件事情也没有任何的情绪了，剩下的我只有对自己一个深深的愧疚，在神面前一个真正深深的忏悔。这就是我在这个经历里边学到的，就是我们自己大脑中很多的道理啊、经文啊，但是为什么做不出来？就遇见了真正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去行出来的，真的是要靠神，靠圣灵的感动，把这些话语真正的是结出圣灵的果子，只有靠神才可以办到的事情。马太福音里面讲的就是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就变成了每天口才很厉害，说别人叭叭叭叭的，然后但是真正到了自己身上的时候，这些经文一句都行不出来，那都是无效的，就是假冒为善的人。只有等到圣灵真的去提醒你、感动你，让你真的是看见自己的问题，在神面前真真正正悔改的时候，就是那个结，你跟那个人的结才是真正可以解开的时候。靠大脑，靠理解的深度，就是说，哎，你要自己看自己啊，去自己说服自己，哎，你看自己的问题怎样的，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真正根治。
确实，确实，我觉得西西的提醒很好，就是这些经文、这些概念，就求神能够让我们不断的去思考吧。啊，确实，只是用头脑的来说服自己，看自己的问题，可能很难，而且自己很多时候不愿意。所以我们相信说，真正能够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真正能够让我们谦卑下来以及认罪悔改的，就都是神自己的工作。那就也让我想，经历当中常常有听到抱怨，就是 A 过来或者 A 在一个吃饭的场合来说 B 怎么怎么伤害他了， B 做什么什么事儿，什么什么事儿伤害他了，或者是渲染一下觉得 B 做什么什么事儿很荒唐。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软弱听他渲染的很多，所以我们会附和啊，确实啊，你受伤了，然后确实 B 这样做不对，但也求神，我觉得反过来给我们一种勇气、信心，去那个温柔的，可能向他指出来，是不是能够在看对方的问题之前，能够先看自己的问题啊？可惜就是，有的时候身边的个别弟兄姐妹吧，可能会一直抓住对方的问题不放。
那就是圣灵还没有感动他呀，他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神面前，他是放在你面前了，放在他的弟兄姐妹面前了，他没有放在神面前吧，这个事情。
对，是圣灵没有感动他们，也是你刚刚自己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吧，就是要常常把自己主动的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常常的求神让我们通过这些经文能够感动我们。其实圣灵的一个工作就是，耶稣说很清楚，他让我们能想起耶稣的话来。就以梁木和刺这个例子，包括我自己也读了无数遍，可是真的感谢主，在录节目的这之前，我对这个经文又想了好多遍，所以越是去思考它，我觉得就是圣灵在感动我。哦，原来我的问题是更大的，耶稣没有说我自己眼里是刺，别人眼里是梁木，他说的是我眼里有梁木，我就是这个假冒伪善的人，若非圣灵感动我，没有人真的能看到自己的问题。可是圣灵的感动，他可能不是突如其来的，也是神常常提醒我们读经，把自己的生命浸入在他的话语当中。提到刚才说的，我们常常听到一些抱怨的声音，而且可能很可惜的是，我们所关心所认识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冲突可能到现在都没有解决。那最后我想讲一个还比较能够鼓励人心的例子，也是关于我的，也是我要看我自己问题，就是最近，就是最近几天发生的。我有一个很亲密，算是很关系很好的同工，我们有几个人，四五个人，我们有一个长期的服侍。然后呢，我们因为关系比较好的，所以常常有一些神学的讨论啊。他那天心血来潮，听了一期西西的节目，在场证明里面有我跟西西的一些神学观点的交流。那我这位同工呢，因为也跟我熟了，所以他就写了一篇，他听了我的那个节目四遍，然后他写了一篇反驳我观点的陈述吧，就是想跟我交流。然后他里面也用了一些词汇，就比如说他说我这里有明显有逻辑问题，不仅不被圣经支持，反而被圣经驳斥，这样的用的比较重的话。诚实的说啊，我肯定不怪他，但是我听下来肯定心里会有一点不舒服的，正常，毕竟是人嘛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学术交流，所以我也花时间写了一个回应，因为我肯定不同意他，因为我有我自己的观点。虽然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婴儿洗的那个概念，到底要不要给婴儿施洗，其实肯定不是一个最重要的话题，我们都应该也能够彼此尊重啊。但是我在写回应的过程当中呢， 也是出于跟他太熟了吧，所以语言表达上我基本上没有怎么太多的思考，所以后来我现在回过头去，现在是挺后悔的，很后悔，就是我用的词，他说我逻辑不通啊，被圣经驳斥，我也用了同样的词啊，同样类似的表达去说他，真的不是报复，但是就是欠考虑。但后来的确让他不高兴，他也跟我表达了他的不高兴，那我也真诚的。感谢主真诚地向他表示了道歉。我觉得很受鼓励的是什么呢？他给我一段回复，我想在这里读给大家听。他说不要紧的，就因为熟悉，我们交通中难免欠考虑，这不光是对你，也是对我自己的提醒。我去年不也是因为言语的问题得罪过他人吗？因为你年轻好学又有热情，对你未来服侍会有更多更高的期待，因此对你的要求自然也会高一丢丢啊，希望理解。那他因为年纪比我大好多，对，然后他提到的自己过去年那个言语得罪人的事情我也知道，对，可能之后的节目也可以拿这个做案例，但是我会觉得首先还是从一个看自己问题的角度，我是觉得很后悔的，就是刚刚我们不断的跟西西不断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是的啊，无论是我的爸爸，无论是西西原来那位师母，无论是我的这位同工，他们可能是有他们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不是法官，我不应该去想说啊，他这样说我就应该这样说他，不然不公平，凭什么？神不是让我们行事为人每个人都做法庭上的法官，那这样根本就不用爱了，不用去建立关系了，每个人做法官就行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不是谈论公平的时候。还好感谢主，我没有去指责他说哎，凭什么你这样说我可以，我这样说你就不可以。你知道很太多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太多时候人与人争吵就是这样子的。A 让 B 不高兴了， B 反过去让 A 不高兴了，然后 A 反过来又让不高兴，所以这个火，怒气的火是在往上涨的。两个人不是互相泼水来灭火，而是互相泼硫酸泼硫磺来增加这个火焰。所以很多的离婚，很多的教会的分裂，离职就是这样子的，带着伤痛和眼泪，带着彼此的不断的抱怨。回到这个故事，我觉得首先一点还是我要看我自己的问题，管他怎么对我，我这样对比我大20岁的同工，我这样说话没必要，因为明显的就事论事谈论婴儿写的经文，我也摆出了我的逻辑，我的论证了，就事论事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去带有，虽然可能有意无意带有攻击性的说他这个不符合逻辑，这个被圣经驳斥，不需要用这么重的话，这是我后来反思的，这是我不断要成长，要求神不断帮助我的。所以有一个强调，就是西西跟我分享这些给大家，求神怜悯，就是我们绝对没有想要教育大家的意思，而是真的是说自己经历过这些，想要分享出来，能够成为一个我们一起成长、一起改变的一个动力吧。那第二点就是通过这个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我和他虽然都有彼此言语上的，在这个辩论当中的不友好，过分直接让对方不开心的经历，可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关系，我们有几年同工的基础，我们有神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我们能够彼此原谅，而且我们能说开，而且我们现在至少我，因为我没有办法看到他的心，但至少我这边是对此毫无芥蒂了，那我希望他也是一样，感恩的是我们能够在有了冲突之后彼此都能看自己的问题吧。
哎呀，你想想这个人家是把咱们节目听了4遍，我这一听下来我可感动啊。不管他的反馈是正面的负面的，我一想说就冲这一点，我觉得就算是负面的一些批评或改进的意见，我也是想去听的。他的这个行为本身，我是想要去抱以最大的善意去理解的。
没错，而且他是很认可这个节目，他的微词你发现他的反对不是这个节目，其实很有意思。听众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听听我跟西西的那一期在场证明，就是讲婴儿洗到底是不是符合圣经的，就我这位同工是同意你的，西西他是同意你的观点，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观点，所以他反驳的其实是跟我有一个学术或者说神学的交流。感恩说我们出了，因为过去的事情覆水难收，他话已经说出去了，我话已经说出去了，那感谢主我们能够和好，就这两点我觉得最终是很向神感恩的。
对，而且我们遇见这些问题，看自己的问题就是神给我们成长的一个功课嘛，就是顺风顺水的，谁会想到自己会有问题。 就是有这些冲突的时候，才会想象说，哎，我哪里有做不好的？然后我跟人接触的过程当中，我才可以意识到我有哪些地方说的做的会让人不舒服，这才是会给人成长的一个空间和机会呀。也是这个时刻，我们才可以有自我反思的一个机会。那神都是希望我们去成长成他造我们最初的样式，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的机会，看自己的问题。
不断的提醒和反思，在今后可能还会得罪其他人，
肯定会，一定会，都会的。只要我们活着一天都
啊，是。那当大家下一次再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冲突或者不愉快的时候，当我们雷达我们的敏锐立马发现对方有问题的时候，马上想要说对方，想要批评对方的时候，甚至是可能在我们都没有说，但心里已经产生不愉快的时候，真的求神让我们先敏锐的那个雷达先照自己，先检查自己的问题，检查自己的心，想想自己是不是哪里着急了，是不是哪里欠考虑了，是不是哪里先得罪对方了，是不是哪里这个话说不好，那个事做错了，可能说了正确的话，但是态度和方式也有问题。回到刚才最初的5%和95%的一个例子。可能我们不需要去纠结，我是不是只我好像只有5%的过错啊，对方95%，那明显问题在他，其实都不需要，而只是重点是，只要看自己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看到我自己的问题越多，反过来我才是最蒙福的那一个，是就是检查自己，而不是指责别人才是神更喜悦的嘛。而且耶稣批评的人就是总是看别人问题大，不看自己的问题的人。那真的盼望说，更多的基督徒能够遇到冲突、遇到不愉快，先看自己的问题。
正常人的一个视角都是会看对方的问题，但是我们是新造的人嘛，我们是属神的人，那本应该就是活出与正常人不一样的一个生活来，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功课。希望我们的一些分享可以给到大家一些收获。那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下期见。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你想扛必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
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在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能比青翠在干旱之年。